来看成人主日学，圣经中的嘉庆圣约最后一讲，一家人去教会。
一家人
最后我们要想啊，圣经中是要求一个家庭，完整的家庭来敬拜上帝的，但是这个观念在今天已经被淡化，不仅被淡化也被边缘化，而且没有人提及这件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家庭在教会聚会，在有些教会你是被鄙视，知道吗？被歧视的，因为你带孩子来干嘛呀？扰乱我听到了，你说没有这样的教会。我告诉各位，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有这样的教会啊。你带孩子聚会就是一件有罪的事儿，你扰乱我们听到了，你孩子哭一声喊一声，齐刷刷的看着你，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这么一个做事的方法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他剥夺了别人家的孩子敬拜的权利，这是非常大的罪，他们不认为。还有的教会就把孩子从主日当中分离出去，让孩子进入主日学，他们认为进入主日学是合理的，和父母礼拜是不合理的。你如果说主日学在礼拜期间进行是不符合圣经的，他认为你大逆不道。他却没有发现圣经当中的观念和他的观念不一样，圣经的观念从来没有把孩子从礼拜中分离出去，从来没有把孩子分到一个教室里去，从来没有把孩子赶出去，也没有人在圣经当中会对孩子过度的不满或者嫌弃孩子在教会中带来任何的动静，或者我们认为的不安。申命记31章11节到13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但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圣经上非常明确，无论是男人女人孩子，包括城里寄居的，都要学习敬畏耶和华，聆听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整本圣经它有一个模式，家庭在整个的敬拜当中不仅是圣经的吩咐，也是合理的，是圣经所赞同的。可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符合圣经的观念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还有一些人他们透过他们的经验和他们曾经在主日的付出来诋毁这一个观念。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你为什么带你的孩子来参加礼拜？如果只让你的孩子保持安静，其实这个做的是不够的。你说我的孩子很安静，他就礼拜了，他没有礼拜。很安静不等于敬拜，对吧？就是你在礼拜天的时候你很安静，不代表你敬拜上帝了。你来教会跟敬拜不一定有关系，一个敬拜人一定是来教会的。所以说我也带孩子来教会，我的孩子很安静，他不说话，很了不起。问题是如果他没有学习在这个敬拜过程中聆听，那孩子这个安静其实是不够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孩子到了3岁往上4、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画画了，他是可以聆听的，他是可以被训练的。所以你认为我孩子6、7岁7、8岁还要保持安静，他听不听无所谓，他只要安静就行，其实你这个训练是完全不够的，是失败的训练，失败的训练。我们会从圣经找出大量的经文，让你看到 在旧约以色列圣约子民生活的过程当中，无处不在的敬拜，都在要求全家来敬拜上帝，而且训练孩子聆听上帝的律法，并且在圣经中你根本找不到要把孩子分离出去的理由，你也找不到要把孩子进行年龄的划分，然后划成不同的小组，然后建立什么所谓的啊小班大班啊主日学，不要在礼拜他们个人教室，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观念和所谓的境外模式，从来都没有。因此当你带孩子来教会，这个观念不应该是来自于圣道教会，应该是来自于圣经。如果因为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所以都带孩子，我也带孩子，我想你的观念的这个根基是错误的。圣经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男人、女人、孩子一起来聆听上帝的律法。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几乎要把家庭所有的年龄阶段进行划分，这叫精致人口分类学。所谓的精致人口分类学是按照人的宗教、人的经济水平、人的阶级进行划分，精细的划分。那教会也不例外。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搞笑，就是因为很搞笑，就是教会的很多到了35岁、40岁的人还称自己是青年人。啊，当然，按照这个国家的划分没有错哈，你还未到中年未老，但是很多教会的青年团契一看都是35岁、40岁的，他们称自己为青年团契。哇，他们礼拜天对礼拜天不感兴趣，他们就只喜欢参加团契，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搞个聚会，搞个露营啊。他们说我们是青年人，都已经进黄土半截，人还认为是青年人。我吐槽的是，他们对礼拜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是团契，他们感兴趣是青年人，啊！如果这个家里面有男人和女人很糟糕的，这个弟兄要参加弟兄团契，女人要参加女人团契，然后孩子参加孩子团契，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然后还有父母要参加教会的老人团契，啊！结果教会里无法看到一个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组合，这些绝对不是来自于圣经的观念。是一些被罪所影响的潮流的文化，把教会完整性的家庭拆得四分五裂，而今天很多人认为这是很合理的呀，我们都这么做，我感觉很好啊，啊，我不太喜欢教会，你看还有老人啊，老人身上还有老人味儿。各位，40岁一定要常洗澡，知道吗？专家告诉我们，40岁身上就有老年味儿，你要每天洗澡。啊，不是到60才有，你40岁就已经有了，啊，所以还有孩子，啊，弄得这个教堂里乱糟糟的，啊，吃饭弄得桌上也乱，就跟孩子在一块儿。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很奇怪，他被这种精致人口分类学和年龄的划分，他已经不再适用于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他没办法适用老人孩子的群体。所以他喜欢清一色的年龄，清一色的兴趣，在精致人口分类学当中寻找爱好，寻找共同的兴趣。这个今天教育学论影响是很深很深的。我们为什么带孩子来教会？为了让他们和我们经历教会的生活，为了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受到上帝话语的牧养，它是有圣经的依据的，充足的依据。那先来剖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不同年龄的分开聚会呢？这种分开，无论从教会的现状来讲，还是从我个人，我是并不反对的。我反对的是，他们是对自己那个年龄划分的团契感兴趣，而对教会的主日失去了兴趣。这种划分所带来的是教会中的教会割裂了教会的完整性和教的整全性，这个危险显而易见，几乎比比皆是，比比皆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划分？它的原因非常复杂。既然是复杂的，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复杂的问题。那什么时候教会开始把这个不同的人按照年龄去划分呢？什么时候才这样做的？ 其实这个 要解析原因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大概40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隐患出现，啊，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可以说改革家们恢复了，到了后期又出现了，就是把孩子从父母手里拿走，从主日中把他们剥夺了他们敬拜的权利，又有了，所以这个原因把它剖析是非常难的。不过有几个作者提出的原因值得思考。那第一个作者是《基督徒家庭敬拜》那本书的作者，叫凯瑞·普塔克，我们都读过这本书。他就提到一些潜在的因素造成了把孩子从教会中分离出去，放在主日学。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可能造成。第一个原因就是工业化，就是工业革命。工业化就会带来忙碌，所以很多男人就不像之前一样那么轻松啊，那么自在的工作养家。工业化之后节奏就很快，就每天就是忙碌，所以时间就减少。那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教导孩子的父亲。你要知道工业革命的进步带来什么？带来忙碌吗？那父亲是这个家里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主力，他忙碌就会很疲惫，他疲惫就没有时间带领敬虔，没有办法学习，没办法追求，那自然就会出现不教导孩子的父亲。同时在同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就谈到当时出现了主日学，而最早的早期的主日学跟教会的孩子没有关系，今天的主日学和过去那个最早的主日学是两个概念。最早的那个教会的主日学不是针对教会的孩子，是针对那些非教会的孩子，就是不信的孩子，没有父母没有教养的孩子，是对他们进行教导，最基本知识教导信仰的。后来这个主日学才慢慢的接触教会的孩子。所以你要说今天的儿童主日学和过去的儿童主日学是一样的，从本质的起源来讲是不一样的。后来这个主日学慢慢慢慢的接触教会的孩子，那么教会也把孩子从教堂当中分离出去，让他们进行主日学，然后父母他们一看太轻松了，对不对？孩子不在身边，也不用训练，也不用尴尬，因此就把孩子这个拥有的权利拱手送出去。所以这不是短暂的时间瞬间发生，而是有长久种种因素在一起的。第三个就是不养育妻子的丈夫。他提这一点呢，是特别谈到说，当这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父亲在家庭中属灵的这个慢慢的失职，也造成什么？造成不养育妻子的丈夫。原来的妻子他们有信仰问题要询问谁？要询问自己的丈夫。当丈夫不能养育孩子的时候，养育妻子的时候，这个妻子去询问别人，或者和姊妹和同龄姊妹去交流。他这本书上是这么写的，他认为这个原因是很大一个原因。所以早期的时候这个父亲很敬虔，所以他像一个知识百科一样能够回答妻子各样的问题，所以他能够教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好像家里的牧师一样。所以当工业革命还有不教导孩子的父亲慢慢出现之后，这个妻子在丈夫孩子父亲那里得不到基本的牧养，这个妻子就会找同龄的或者他年长的姊妹进行交流。这个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当时主日学的兴起还带一个问题，就是主日学需要更多的姊妹来服侍，慢慢的姊妹的服侍成为一个主导。那本书评判女权主义的温床有可能是早期的主日学，当然女权主义的更早就开始了，但是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他认为几个原因。那另外呢，在《真正复兴》这本书叫以为莫里，他有介绍美国主日学的形成，那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他讲到真正的复兴，他又谈到在19世纪啊，人们的信仰比较冷淡，那么教会迎来了一种复兴，那个叫芬尼。其实芬尼是阿米爱主义，他的复兴是有问题的，他的讲道也是有一定问题。他们认为教会讲到复兴的时候呢，不要有孩子，孩子干扰人的觉知，干扰人的听道， 所以呢要把孩子分离出去，找有恩赐的人看管，慢慢的也形成了现代儿童主日学。各位如果有时间你去韩国，你会被震撼到的啊！特别在韩国有规模的教会，就是小宝宝，就这个像咱天路这种小宝宝有专门人看着小宝宝，然后小宝宝有专门人看着每个那个他那个教室里面放着小宝宝躺着床，而且带孩子的那个老师都是博士毕业啊，然后七八岁有他们的教室，十几岁有他们的教室架的鼓，然后就很好，在大堂里几乎都全都是成人，就是你一进教堂开始就进行了分流，小孩给你带你去这个房间，再大一点带那个房间，就是非常细致的精致人口分离学。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公立学校，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这个约翰杜威啊，他特别强调实用主义啊，他就特别强调教育孩子应该按年龄划分，就是按年龄划分，不同的年龄受不同的教育，按他们的个性去教育他们。那这种潮流呢也足以影响教会，就是把这种观念推向了全世界。因此你们看到在教会的很多事工当中是按年龄进行划分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推翻这种观念。但是我想说北京有一间教会，他们过去做成人主日学是非常厉害的，他们请很多在这个这是已经很多年了，得十几年往前了，他们请很多韩国的外国的老师培养他们儿童主日学老师，然后礼拜天大人在一起，礼拜孩子们在一起主日学。他们后来做了个决定把主日学全部停了，就是孩子跟父母一起礼拜。你们知道他们的付出代价多大吗？因为他们意识到很大的问题出现，就是所带来的危害比他们所想的更大啊！这间教会非常非常出色，非常有规模，他们的牧师大家可能听过，名字就不提了，就是他们有这么一个改变，投资巨大的儿童主日学忽然暂时把它停掉，孩子们必须跟父母礼拜，父母必须要训练孩子参加礼拜，然后跟自己共同的在礼拜中得到上帝话语的牧养。所以这些原因是很复杂，没有办法用一个原因说，哎，就这一个因素造成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好像非常的复杂。但这几个原因不得不让大家引起思考，就是过去原初的教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口的划分，只不过是近代的一些产物而已。我们再来思想圣经中有没有一起家庭一起敬拜的依据呢？这个依据太多了，无论旧约新约都有，无论是他们对上帝的敬拜、认罪、悔改、祷告、复兴、签约，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共同站在上帝的面前去向上帝敬拜或者悔改和签约，多得不得了。比如说我们看逾越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八节那里特别写到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在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透过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百姓出死入生。摩西就说你们要按照家口取出羊羔，把逾越节的羔羊宰了。后来呢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啊，就要简单的重复这个过程。孩子们可能会问经文上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个父亲要给孩子们讲这是逾越节，曾经耶和华带我们的祖宗啊，带我们的先祖从埃及地经历了出死入生，所以每年需要过逾越节。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义的教导，他们更在于孩子对真理知识的经验，比如祝棚节他们过，逾越节他们过，五旬节他们过，他们通过这个节日更加经历经验性的体验上帝对这个民族的救赎和拯救。所以上帝早就料到说 儿女会问行这礼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呢，为什么吃无酵饼，为什么要吃这个羊羔的肉，要讲述逾越节，就是好像我们过圣诞节一样，对吧？如果过圣诞过复活节，我们也要在这个节日当中跟孩子讲为什么要过这个节，还有为什么有复活节，为什么有圣诞节，讲述的过程就是在讲述上帝曾经做过的奇妙的事。而且在会幕的这个敬拜里面是以献祭为主，这个献祭不是只有男人，是全家有关的，全家有关。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有了儿子，就是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他们都要献祭给上帝的。到了出埃及之后呢，立位记之后，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要通过祭司在会幕中去献祭的。那个献祭不仅仅是那个犯罪的男人，也包括犯罪的女人和他们的孩子。所以当他对上帝献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献这些祭的时候，不仅是一个人，是代表他们的全家，就是整个全家都要参与到献祭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不是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把连口进行划分，并不是如此。献祭中有一个叫赎罪日，祭司要按手在那个羊的头上，把全以色列罪都转嫁在这个羊的身上。全以色列包含谁？男人、老人和女人，他们的罪都要转嫁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这个羊作为献祭而受死。安息日的宴席也很明确，申命记就说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喜快乐。因此你们看到守安息日，男人女人所有的人，包括牲畜也包含奴隶，都要守安息日。而且安息日这个活动不能在家里举行，必须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来敬拜上帝。这是圣经在敬拜当中一贯的模式，就是敬拜不能随意选地方，要到上帝指定的那个场所向上帝来献祭，来守某一个日子。那么在申命记27:11-26，那里讲到以色列全家聚在基利心山为百姓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神训练他的子民的时候，不是只训练一个男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要在宣读律法的时刻示例，聆听律法所带来的咒诅和律法所带来的祝福，也是家庭性的，不是只有男人和女人。申命记12:6-7也说，上帝要求每个家庭都要献上十分之一，敬拜神，以上帝为乐，也是家庭性的，不是以男人或者是女人，不是。另外在宣读律法的时候，谁来聆听律法？申命记31:12-13，那里告诉我们是命令全家，就在摩西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站在律法的前面聆听律法的宣读，而这个传统保持了几百年。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是，同样是对以色列全会众宣读全部的律法。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尼西米那个时间谁来聆听律法？那里记载也是男老人、男人、女人、孩子全都要站在文士和祭司的前面聆听律法的宣读。那么他们聆听律法就悔改，就认罪之后得来复兴之后享受那种快乐，有谁？也包含了男人、女人、孩子和孩童。你要留意读这些表达。另外当整个以色列受到攻击的时候，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祈求的时候，是谁？众男人、女人、孩子都在神面前祷告，这些孩子们都参与在其中，不是只有一些人。那么在历代之下31:18也谈到家庭在神面前自洁，就是在圣殿中也是家庭性的。 但约珥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谈到众子民聚在一起悔改，甚至新郎和新娘也要参与，就是进食悔改的时候他也不是分开的，也是全家性的。所以你不要用伊斯兰教来想以色列人，伊斯兰教他们敬拜的那个主堂都是男人，女人是不能进那个堂的啊，全部都是男人，包括现在济南一些的清真寺也是，进入那个主堂的是谁呀？男人，女人是不能进那个堂的啊，以色列不是哈。那么在新约有没有这样依据？有的，我们在新约也可以看到上帝依然是特别喜悦一家人共同参与敬拜的模式，而且绝对没有按年龄划分的那种分组模式是没有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到八节那里特别看到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然后用这个小孩子来教导救赎的教义，那里就是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在十九章门徒责备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但耶稣责备他们的门徒禁止小孩子到他这里来啊，门徒可能就属于那种鄙视别人带孩子的人，所以耶稣说没问题，小孩子也要到我这里来，而且还用小孩子来教导天国的道理。你要转回小孩子的样式啊，谦卑的啊，到神面前，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天国。那另外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小孩子在圣殿中叫喊，喊什么？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然后法利赛人就非常的恼怒，圣殿为什么有小孩子？因为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因为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传统一直没有被中断，包含到现在也是，他们的传统也没有中断，孩子没有被剥夺敬拜的权利，孩子也没有被分离出去，他们依然是跟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所以小孩子在圣殿喊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很正常，因为小孩子他们是有敬拜的权利，他们和父母一起在圣殿中来看见各样敬拜的元素。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三二十一节，耶稣喂饱五千人那里写到有妇人有孩子，经文说吃的人除了父亲孩子约有五千人，按这个来计算的话，解经家认为大概有一万五千人到两千人左右。耶稣对什么人讲道？对各个年龄层段人讲道，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正道的过程当中，宣讲分会当中，什么年龄阶段都有。耶稣没有专门设立一个小的机构，然后只要有人来就把孩子全带走，然后只有父母和他听，并不是啊，所有的人都在耶稣那里听耶稣来宣讲福音。那么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那里有一个表述，就是保罗要和当时教会要辞别，经文上写到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到城外，我们就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你看哈，给保罗送行这件事有谁？男人女人教会的老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儿女都跟着。孩子从来没有被排除在信仰之外，我们今天就是认为孩子是个累赘，孩子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就会把孩子隔离在很多的信仰的场景之外，是非常错误的。你仔细读圣经会发现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多而又多，反而你并没有找到那些把孩子从敬拜的这个场所当中把它分离或者剥夺敬拜权利，从来没有这样依据，反而说无论在圣殿在其他过节的时候，还是说和给保罗辞别这个过程中，都有他们儿女的参与在其中，因为这属于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带儿女们啊去谁家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比如说谁参加谁的婚礼， 你两个家庭就坐一桌够了，对吧？你一家三个孩子五口人，一张桌子大概坐8到10个人，两个家庭就坐满了，对不对？你看，挺尴尬。去你家做客也是，你家再有三个孩子，去你家再带三个孩子，你家如果再小一点就满了，别说小，大也满了，孩子多吗？但是我们所有的那些借口啊，借口都是不成立的。圣经在这方面教导是非常多的，多而又多。而且当时的父母，他们带孩子受洗，他们带孩子参加教会各种信仰生活的场景，经历各种信仰的元素，是多而又多的。他们认为这是很重要，这是教会的一部分，我还在属于这个圣约的百姓。在以弗所书6章1到4节啊，保罗那里特别谈到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保罗这句话对谁讲？肯定对教会的孩子们讲。以弗的教会是有孩子的，对不对？那保罗对孩子讲话什么意思？让孩子们在主里去尊重自己父母的权柄，孩子肯定也在场。有位解经家就特别写到，他说如果保罗今天参加我们的敬拜，他会被叫孩子们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而不参加主日敬拜就回到家里而感到震惊的。因为保罗这封书信是在公众场景上宣读的，宣读的时候不仅有老人有女人，还有孩子。所以保罗特别谈到说，你们做儿女的，儿女到底多大我们不知道，可能十几岁，可能几岁，可能才在妈妈怀里，就是这个书信是一个公众的书信，他要对所有的人进行宣读，那也包含了孩子们。所以做孩子的也需要尊重自己的父母。而且在《使徒行传》，我们记得有一个腰推骨的少年人参加聚会直到半夜，这个少年到底多大？大概是7到14岁啊。但是有个提醒是不要让孩子在窗户上听到啊，我们没有人像保罗一样如此有能力哈。那这个少年人年龄很小，大概7到14岁，所以敬拜的场景当中不同年龄都有，我们很忽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找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没有今天所谓的把孩子从主日当中把他分离出去，没有这样的依据。让孩子在主日学校待着不礼拜也没有这个依据。但是他们认为你们没有主日学很奇怪，为什么礼拜的时候没有主日学呢？你们应该成这个主日学。他们不认为他们已经违背圣经了，他们还认为他们很有道理，这个就是很糟糕的问题。所以圣经从新旧约是没有今天教会这些现象的，就是你为什么带孩子来教会参加礼拜敬拜上帝，应该这个依据来自于圣经，它的权威性是极高的。圣经这个美好的传统从新约到旧约从来没有中断过，初代旧约的早期也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中世纪中断了，最后改革的时候又恢复了，后期又中断了，我们又重新拾起这个传统来把孩子带进教会，和你一起来过信仰生活，来观看聆听教会所有敬拜的元素，没有那种划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父母要把孩子送到那种有主日学的教会，或者把孩子送到这个主日学的老师那里？说一句最直白的话，就是父母不想训练孩子，他很想以最简单最轻松的方式来过信仰生活，他不想训练孩子嘛。所以不训练孩子就会怎么样？就是把孩子送到那个主日学，或者不让孩子来，那不想对孩子付出任何的代价，就是懒惰，灵性的懒惰和肉体的懒惰导致他不想在训练孩子上更进一步。你想想带孩子礼拜是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孩子十几岁还好点，7、8岁还好点，30岁就很够呛，而再小的话就更麻烦。所以很多父母是懒惰，就是不想尽责任，不想付出，就想把孩子从这个 主日当中把他分离出去嘛。我听过有一些父母讲，为什么我要换年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有主日学，我们不用看孩子，这就是无知的结果，就是不懂圣经，无知造成这样的问题。一个问题要来了，圣经没有明确的原则和原理告诉我们，以年龄来划分教会里的敬拜和聚会。是没有的，绝对没有。那么所谓的因材施教，把孩子不同的年龄分开放在不同的教室，然后进行不同的敬拜和学习，教会需要这么做吗？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多此一举。圣经可能在告诉我们，无论大人和孩子，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是敬拜者，他们都需要道的元素，他们都需要圣诗，他们都需要观看圣礼或者亲自参与圣礼，他们都需要观察教会的治理和传承。所以不需要，我们不要认为比圣经更聪明，我们把孩子们进行不同年龄划分，他们亲的道更多，我们自作聪明。圣经没有，所以圣经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在圣经上多此一举呢？其实把孩子从我们的身边把他分离出去，或者把孩子交给别人，我们很多时候自作聪明，认为要因材施教，按照年龄划分，孩子受益匪浅，并不是如此。如果你仔细读一下韦内传记，你会看到他们提到小时候和父母在家庭的教会过信仰生活，回忆美好的场景。他们好多不是回忆主日学，但是十八世纪之后的传记你再看的话，有些牧师会提到他们在主日学长大，但是在过去的时候不是。清教徒实际上传记的，比如像马来亨利斯夫人，他们会谈到和父母家庭敬拜那种美好的场景，或者在教会里面美好的场景。这是时代孕育了不同人的经历，也意味着那个时代已经偏离了圣经很远。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从来没有吩咐赞许把孩子和你分开，让你在这里听到礼拜，让孩子在主日学受一个主日学老师教导，从来没有分开。圣经反而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训练正是孩子所需要的，孩子所受的训练这正是我们所需要被受训练，它总是在一起被记载，在一起被遵守，在一起被传承的。如果你的孩子未能参加敬拜，所带来的危机是什么？首先，你剥夺孩子敬拜的权利。各位，你带孩子来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持安静，保持安静在家里也能做到，对吧？只要你有足够能力，也能保持让孩子在家里保持安静。我的目标错了啊，所以下里面要提高目标，不是让孩子保持安静，是要让学会敬拜。三岁往上，大概就是四岁左右，他手能够握笔握好了，四岁他就可以画画了。如果你的孩子六七七八岁只是保持安静，我想我们这个敬拜还是不够的，还是要加强。不行，一般的孩子四岁左右握笔能力是很强的，他就能够听懂很多表达，他就能够去绘画，他就能够到了五六岁能够写字了。如果六岁你的孩子还不能够坐下听到，也不能训练他想办法记住听到的内容，我相信你的对孩子训练还是不够。保持安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保持安静是敬拜的过程其中一部分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孩子四岁握笔握得很好，就能够画画画了，孩子给你讲很多，他的词汇量很大，他是可以慢慢的训练成敬拜的那个听众的。所以保持安静只是什么敬拜的过程而已，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所以你的孩子是可以做听到笔记的，你的孩子是可以记住听到内容的，是可以绘画听到的内容的，你不训练他，他不可能的。你不要感觉很难啊，万事开头难嘛，对不对啊？只要是开了头就不难了啊。所以我告诉你，开头之后也很难。 总之，你不训练他，孩子不可能成为敬拜者。因此，人被造是为了敬拜，无论男人、女人、孩子。我们这圣约的子民，孩子圣约的百姓，他也是成为敬拜者，不是成为安静者。保持安静，你到医院，你孩子不安静吗？对不对？你到一些图书馆，你孩子不安静吗？到教会安静，这个没有什么夸口的事情，对吧？所以安静只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只是训练安静，同样的剥夺他的权利，当然比不来要好一些啊。不来是彻底剥夺，来了之后只安静啊，是间接剥夺他的权利。只要孩子有握笔能力，他已经有了绘画的能力，有绘画的能力就能够去表达他所听的。你说孩子还为什么听不懂？如果你不在家里让孩子读圣经，你不带孩子家庭敬拜，基本训练，他就听不懂，对不对？我敢保证，你孩子如果读圣经，还能加上敬拜，十岁之后，你孩子可能成不了一个听到高手，最起码可能成为一个点评者，他能听出讲的好坏来了。你可以试试，你孩子如果十岁、十二三之后长期听到，他可以听出讲的好与坏，他可能自己不遵守。一年五十个礼拜，十岁就会待十年，听着几百篇道，他听不出来吗？对不对？他能听出来？哎，这讲的故事会，这是阿米念主义，能听得出来。这个训练是长期的，因此我们不让孩子参加敬拜，剥夺孩子的权，你要训练他。这是上帝的吩咐，上帝在旧约就训练上圣约的百姓，大人和孩子，新约也是。难道今天我们就是个例外吗？不应该是个例外的。训练孩子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因此我们带孩子来礼拜的目的是要敬拜上帝，是让孩子也成为敬拜者，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你要让孩子跟你一起回应呼召，那个宣召，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参与奉献，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敬拜的每一个元素的训练。哎，我想问大家，你们孩子的压岁钱奉献什么之一吗？啊？你说我孩子可多，我收红包收好几万，哪舍得？如果你孩子已经受洗了，他就应该十分之一奉献，我跟你讲。每个敬拜的元素都不能缺少，对吧？你不能说啊，孩子只要额外收到100元，就要让他操练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上帝，让他自己拿信封，知道自己想十分之一。你说有用吗？读迪考文的传记。读迪考文的传记，你就看到有用没用了，啊，这个不是用实用主义来衡量的，它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不让孩子参加敬拜，是剥夺孩子传承者的身份。主日学的危机是什么？是破坏了教会观。一个在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他往往是没有完整的教会观。或者他的教会观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不会认为教会有秩序，他也不会认为教会的权威和教会的多元性他都看不见，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和教会结合到一起，他认为主日学才是我的天地，那里有的小伙伴，那里有零食啊，很多主日学是给孩子买零食的，听话之后买零食，还想零食才是我的天地，是我的乐园。所以他的生命没有在教会被建立起来，对教会所有的敬拜的元素一窍都不通的。我们这来教会是敬拜的，敬拜的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那教会通过什么敬拜？蒙恩的管道，圣道、圣礼，还有教会的惩戒、治理、圣职官，都是敬拜的元素。 所以孩子来到教会，他居然不在教会礼拜，结果在主日学，或者在自己家里，他根本看不见什么是教会。我们认为教会是聚会的地方，这是非常狭隘的教会观。教会不仅聚会听道惩戒治理圣职诸多的元素都有，这是一个健全的教会观。孩子从小就看不见，如果孩子在主日学长大，他看见是什么，总是一个老师在那儿讲，然后散会之后给我们零食，给我们薯片，啊，给我们果冻，嗯，还给啥？啊，还给啊玩具。哎，他看不见教会有敬拜的流程，他看不见有正道，看不见教会有唱诗，他看不见教会有圣礼，他什么都看不见。他看不到在家庭事项报告的时候有人生病有人需要带到，他看不到有人受苦，他都看不到。他看到是我小伙伴真好，我们又见面了，我给他带着礼物可以兑换礼物。他建立的不是教会观，他建立的是自己的新天地。因此孩子如果来了教会不参与公共崇拜，你等于在扼杀教会的传承和继承者，会造成下一代人教会论的缺失。如果他不参与敬拜，有多少的元素没有看到？首先在主日学他没有领受圣道，主日学不是敬拜的地方，主日学是没有上帝没有允许主日学去正道的，正道的权益在教会。因为主日学老师不是传道人，他没有办法进行正道。孩子如果不参与敬拜这件事情，他没有领受圣道，主日学没有圣礼，孩子也看不见圣礼，孩子也看不见惩戒和纪律。大家想到惩戒纪律，不要想着马上就是什么开除啊会籍，不是哈，惩戒包含了讲道、安慰、劝勉都包含在里面，知道吗？包含很多元素的，非常多的元素，不是我们认为啊那就是开除会籍，一次还没有的。在没有正式讲惩戒之前，不会实行那一步的，啊。然后没有圣职的牧养，也没有设立的圣职官，因为他看不见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他看不见的。然后他也没有看到圣经的治理体制，所以他来教会，他不仅仅是听妈妈的话，他要观察教会很多很多的治理层面的体现。然后孩子也没有在圣约群体中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彼此交通，有点需要提醒啊。我们做这个成人基督徒的，要常跟孩子打招呼，知道吧？啊，这一点做的不太好哈。啊，你要想着跟每一个孩子打招呼。啊，孩子进到这个教会当中来，他要和不同年龄层的人去交往。这才构成了一个整全的完整的圣约的群体。另外孩子没有圣约家庭到教会一同敬拜上帝的体验，他只跟着老师，只跟着孩子，他没有跟父母在一起敬拜。有可能我跟你讲哈，有可能有的家庭他孩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主日的时候爸妈坐在他旁边，到孩子长大之后才我的记忆什么时候爸妈才陪我，是礼拜的时候。你要讲到这些话来，那多尴尬哈，多尴尬。总之你要知道，孩子如果不能够参加主日敬拜，孩子很多的教会很重要的元素和观念没有被建立起来。如果孩子跟你来教会，要训练他成为敬拜者，不是成为安静者，一点点的训练他，然后让坐在你旁边拉着他的手，常常告诉他你要听，保持安静，你要拿笔记录，拿笔把那个讲的画下来，常常提醒，常常的教导，让孩子整个教会当中得到教会各种元素的滋养，也能够有教会观念的建立，这样才能有一代人 他们不仅可以传承真理，也能够继承教会的体制，还能够传承教会完整的教会论。因此我们应当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带孩子来教会不是因为改革宗教会这样要求，也不是因为圣道教会这样要求，而圣经原本就这么要求。不过如此的要求，保罗的教导失传了，知道吗？失传了，我们没有把它重新的拿出来，然后把它运用，在不断的历练，直到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什么时候感到成功？就是有一天你聚会的时候发现，啊，真不自在。为什么？我的孩子没在我身边，啊，建华弟兄几个孩子都不在，四个孩子都不在，有没有感受？哎呀，孩子呢？这里听得到，别动！哎，一看孩子不在，嗯，所以我们在想，圣经对家庭的看重超乎我们的想象，对我们孩子的看重也超乎想象。我们被世俗影响太深，错的观念影响太深，我们总是剥夺孩子敬拜的权利。而且一旦你知道你是圣约的百姓，你孩子成了圣，也成圣约的百姓，你再剥夺你孩子敬拜的权利，罪可大了。你等于你那孩子说救命啊，救我，你说下去吧，是把你孩子再一脚深深踹在水里面去。所以各位圣约的父母要对孩子再一次的上心，是因为圣经这么吩咐，要重视这个观念，要为你孩子生命在这个监管的过程当中负到100%的责任，尽到100%的努力，不要被别人嘲笑啊！不要因着被别人嘲笑而退缩，也不要认为别人不带我也不带，不要这么想。我们是圣约的百姓，圣约的父母，我要对这个圣约孩子负责，我是管家，我是临时的管理者，我要对上帝交账的，所以我要带我的孩子殷勤过信仰生活，不可忽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这个课也就此结束了啊。下个礼拜讲什么我也不知道，祷告。